以色列推进地面攻势，白宫指停火不是答案。北京香山论坛两军委副主席出席，惜不妙信号。香山论坛中俄抱团暗批美国，专家解读五国大流言发新型核弹是港岛核弹威力24倍，美军成为日本海鲜的主要新买主。阿根廷球星美斯第8次获得金球奖。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1号。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的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越演越烈，作为扩大地面行动的一部分，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北部进一步袭击了多个目标，斩首数十名哈马斯武装分子。以色列国防军尚未公布其前进程度的详细信息，但是来自多方的前线媒体的反馈显示，以色列的地面行动在本周继续升级，并且已经在加沙建立了阵地。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说，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扩大了装甲和步兵活动，以充分实现瓦解哈马斯和带回受困人质的目标。独立报指出，以色列的部队已经开始在哈马斯地下的隧道作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一10月30号明确表示，以色列不会同意停火，并且表示这个是战争的时刻。内塔尼亚胡说，他没有辞职的打算，我唯一的打算是令哈马斯辞职。以色列会将哈马斯丢入历史的垃圾箱，这个就是他的政府的目标和责任。他表示，以色列必须尽一切努力减少平民伤亡，但我们不能够放弃战斗。这是因为以色列和其他文明国家的未来取决于此。他亦强调说，只要国际社会继续将平民的死亡归咎于以色列，这样哈马斯就会继续利用平民作为人肉盾牌。阿时候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以色列外国情报机构局局长巴利亚今个星期末将前往卡塔尔释放加沙俘虏的问题。在以色列发起地面打击之后，一位消息人士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卡塔尔已经接近调解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囚犯交换，目前有关俘虏问题的会谈已经回复，而讨论是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目前尚未带来突破。30号白宫声明说，停火并不是以色列和哈马斯战斗的正确答案。白宫国安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我们相信现在停火对哈马斯有利，而且哈马斯是目前唯一能够从中受益的组织。柯比强调，美国支持南部边境的撤离活动，用临时局部的人道援助暂停使平民撤离，而哈马斯仍在阻止外国人离开拉法过境点，该组织是民众疏散的阻碍。以色列和埃及愿意接待成功过境的外国民众。柯比说，在加沙境内，美国政府认为以色列确实正在尽量减少平民伤亡，而内塔尼亚胡谴责说，目前疏散的问题在于哈马斯阻止人们离开，使他们留在冲突地区。当日众议院共和党出台143亿美元的以色列援助法案，以呼应国会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号召。这个方案透过削减国税局的资金来抵消增加的支出。在发起地面战争之际，以色列国内的状况逐渐趋于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特米勒星期一10月30号表示，由于要求从以色列撤离的人数不足，美国国务院将会在礼拜二10月31号暂停美国人离开以色列的包机，这个反映身处以色列的美国公民没有迫切离开的意愿。北京最重要的军事外交活动北京香山论坛在30号开幕，由于原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被免职，本届论坛由位于第二、第三位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共同出席。原来由国防部长做的主要演讲 而家改由张又侠发言。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作为主要嘉宾出席。有分析认为，中共就是借住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笼络发展中国家，将共产主义推广到全世界。据中国媒体报道，30号论坛开幕当日，张又侠和绍伊古一同并肩入场，两人座位并排在第一排的中间位置，彰显中俄友好关系。张又侠在发表演讲的时候大肆渲染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好处，并声称个别国家始终抱着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推行单边主义。外界认为张又侠强调的个别国家是暗指美国。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开幕式结束之后，绍伊古在第一次全体会议大国责任和全球安全合作上表示，中俄关系堪称典范，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亦越来越大。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向希望之声表示，现在习近平派出两个军委副主席同时出席论坛，用意很明显。他说，李尚福出事，李尚福之前的上司张又侠，习近平会不会非常相信张又侠，或者这个何卫东，很难讲的。这样他派出两个，至少有一个互相制衡，互相监督。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中共的什么间谍法、爱国教育法等等，都是鼓励大家互相督灰、互相检举，而且还有奖励机制，这样在中共的管理层亦是一样的。旅澳学者李元华认为，现在国防部长空缺，习近平对哪个都不信任，面临没人可用。即使这个论坛体次提供给各国可以同中共高级国防官员、军事领导人接触、建立信任的机会，但是很多西方国家仍然对该论坛的开放程度感到担忧，因此一是回避，一是指派小规模、低级别的代表团。他们更愿意选择在新加坡每年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讨论国际安全问题。美国就由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桑西·卡莱斯率领代表团出席。香山论坛筹备工作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赵宇飞介绍声称，本届论坛主要有三个特点，一个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二是紧扣国际社会安全关切，三是扩大发展中国家发声。他宣称呼吁反对集团对抗和冷战思维。李元华表示，中共非常害怕自由世界团结一心地对付他的专制极权和野蛮行径，他就想着来一个人多势众。其实那些发展中国家，他就是用经济来贿赂的，如果你不给钱，马上他们就掉头，而且这些人在国际军事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主要是和自由世界打擂台，他就是想做大佬，他想做霸主，人家想世界和平本来就不是一个共同体，他所谓人类共同体就是说人类归他统领，他实际上是想称霸世界。盛雪表示，香山论坛就是一个同世界上自由民主阵营，特别是同美国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些年习近平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同自由民主阵营对抗的架构，大家亦都看到了这个邪恶轴心国已经形成。非常明显，习近平希望做这个邪恶轴心力量的大佬。不管他自己内部出了多少事，中国的经济下滑，老百姓面对生存压力，年轻人面对失业求生的压力，但是习近平在对外的战略上一啲都没有收手。他在国际社会去收买笼络，要去打他的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牌。这个香山论坛和他整体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他要将共产主义推广到世界上。他真的认为他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取代整个世界的共识。香山论坛期间，中俄两国抱团，而中共政府在宣传和美国合作共赢之际，同时有对美国发起挑衅，宣称其颠覆北京统治。有学者认为中共在贸易上有求于美国，不过其对抗的意识同样强烈。CNN 30号报道指出，中共现在更加偏重联俄抗美的所谓战略思维， 最近中美两国虽然举行多次高层互访，但是双方关系仍然针锋相对。中共在印太、南中国海、东海和台海的作为亦引起国际社会的警觉。在北京召开香山论坛之际，美国亦宣布了多重提振计划，其中就包括在半导体、量子计算、关键矿产等领域加强美国实力，并且要求重振发展美国制造业的能力，以应对未来挑战。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中美之间的博弈是又对抗又竞争又合作，因为毕竟中国还是希望在美国那边得到贸易顺差，美国有很多商社经济利益来自于中国，在军事和地缘政治这个部分，中国和美国存在对抗和竞争的趋势，因为中国崛起之后希望建立属于他自己的一个世界秩序，美国不管是政治利益或者是安全部分，当然他就会去全方位来围堵中国。中国他会联合包括是俄罗斯加上北韩、伊朗来做一个反围堵，所以在军事外交的层面上就出现既竞争又对抗的趋势，在经贸的层面上就呈现了合作的趋势。中美关系是存在一个既对抗中有对话、围堵中有接触这个趋势。10月30号，美国国防部宣布研发新型核弹，其威力是二战期间港岛核弹的24倍。据国防部新闻稿说，五角大楼正在寻求国会批准和资金来研发 B-61 核重量炸弹的现代变体 B-61-13。美国国防新闻报道说， B-61-7 的最大装载量为360吨。其装载量比二战期间投向日本港岛的炸弹大24倍，比长期的核弹大14倍。负责太空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普拉姆表示，美国有责任评估安全环境，部署美国所需的能力，进行威慑和必要时的战略攻击，以保障美国同盟友利益。这项消息公布之际，全球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本月中旬，俄罗斯撤销全球核子试验禁令几个小时后，美国在内华达州进行了核子高爆试验。在这个之前，核不扩散协议从未得到中国、巴基斯坦、北韩、以色列、伊朗等国的批准。美国国家核安局副局长辛德斯坦表示，美国将通过改进地下核爆炸试验的检测方式来帮助减少全球核威胁。五角大楼指出，新型炸弹将由现代飞机投掷，旨在提供打击大面积军事目标的选择。普拉姆亦提到，如果研制顺利进行，新型核子炸弹将取代目前美国核库存中的部分 B-61-7， 不会增加美国核储备中的武器总数。他表示， B-61-13 的研制代表了应对国际安全环境挑战的合理步骤。中共煽动所谓福岛核电站处理水事件停止入口日本海鲜，对此美国政府宣布大量购买日本海鲜供应军队，以回应北京当局的海鲜禁令。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星期一10月30号声明说，华盛顿应该更广泛地研究如何帮助日本盟友抵消中共方面的禁令。他表示，这个是华盛顿经济战争的一部分。美国的计划中首次购买的海鲜涉及不到一吨的扇贝。伊文纽尔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类型的海鲜的采购量都将增加。这些采购量将会为美军食堂和船上的士兵提供食物，并且在军事基地的商店和餐厅出售。他说，美军之前没有购买过日本当地的海鲜。在最近，中共政府传出海鲜产业有关的维吾尔劳工指控，一些产品甚至被供应到美国学校和军队。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停止由山东和辽宁省入口涉嫌劳工产品的海鲜加工制品。伊曼纽尔说，为了增加入口，美国亦正在和日本当局进行谈判，以帮助将日本扇贝运送到在美国注册的加工商进行处理。 在谈到中国经济问题时，伊曼纽尔表示，目前中国面临最大经济挑战，领导阶层背弃国际体系，加剧了国内问题。30%的中国年轻人面对失业危机，大量城市的建筑烂尾，这些问题都来自于北京的政策决定。接下来请看一则体育新闻。男子和女子足球领域最关键奖项金球奖在10月30号颁发。在巴黎举行的颁奖典礼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冠军得主阿根廷巨星美斯获得职业生涯的第八个金球奖。颁奖者是曼纳麦国际俱乐部老板、前英国足球巨星碧咸。最佳女子金球奖由巴塞罗那球星邦马迪获得。此外，阿根廷门将马丁纳斯获得最佳男子守门员奖项。年度男子足球最佳射手奖的得主是曼城前锋夏兰特，同时他亦获得了金球奖顺位第二的排名。皇家马德里新星贝林厄姆获得年度金童奖，他的队友巴西前锋维尼修斯获得表彰社会与慈善项目的奖项苏格拉底奖。年度最佳男子足球俱乐部由获得欧洲冠军联赛冠军的曼城获得。最佳女子足球俱乐部由巴塞隆拿获得。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